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跟信主之前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有了新的性情，新的生命，人生有了新的开始。所以信耶稣是我们人生的转捩点，这也是救恩的重点所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一个降生在卑微马槽里的婴孩，怎么也无法和能力、权柄等这些东西扯上关系。然而神就选择用这样的方法向人类介绍我们的救主。其实神救赎人类的开始并不是在耶稣降生的那一刻，神乃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好久好久就应许有一位救赎主的出现。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回到神救赎的计划中去。这计划让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为人类带来了希望，带来了生命以及将来。圣诞节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它真正的意义何在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每逢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来到的时候，你看见满街布置的圣诞灯，还有橱窗所摆设的圣诞商品的时候，你可曾想到圣诞节的意义吗？你知道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吗？如果你问街上的行人，你想有多少人会知道圣诞节的意义呢？又或者孩子在学校里读书，他们能听得见圣诞节的由来，知道圣诞节所包含的意义吗？相信不少人会问，圣诞节到底是什么节日呢？简单来说，圣诞节是为了纪念和庆祝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事，就是父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目的是要他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救赎人类的罪。这就是圣诞节所关乎的意义了。我们今天要庆祝的就是这一件历史的大事。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为了拯救人类脱离罪恶和死亡，不惜差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有关圣诞节的意义都不是真正的意义了。只有当我们真正明白圣诞节的意义，我们才能好好的庆祝圣诞节，才能思想神的大爱，也感谢他。这节日对我们来说才是别具意义的。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保罗在这里的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看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到五节。经文记载，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节到五节。什么是时候满足呢？所谓时候满足，是指神计划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到了，这个意思。弥赛亚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神已经在他的计划中部署妥当，一切准备就绪，环境和人事物等各样因素都配合得天衣无缝， 时间到了的时候，神就差耶稣基督进入这个世界，肩负起拯救人类的重任。神救赎人类的计划是从创世以先已经定好了的，但是神一直不见行动，因为部署需要时间，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和旨意的当中去安排妥当，耶稣基督他才来到世界上。当神看见他所部署和安排的都妥当了的时候，那就表示时候满足了，就是这个时刻了。于是耶稣基督就悄然地降生在世上，没有早一刻，也没有晚一刻。在神完美的时间里，耶稣基督是按着神所定的那极精准的时间降生来到世界上的。很多人想到时候满足，只是想到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刻或者那个晚上，但其实神的安排不是在伯利恒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夜晚才开始的，而是远在没有这个世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没有人类以先已经定下了的。虽然今天人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都只提耶稣降生的那一夜，但其实在亚当夏娃的时代，神的计划已经展开了。我们说神救赎人类的计划是早在创世之先，但是神的部署也早就开始了。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堕落犯罪的时候，神就透露出了他救赎人类的计划，只是当时没有人知道，也不能明白。我们看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里记载，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对撒旦说，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女人的后裔，今天我们知道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而女人的后裔这个形容也很特别，因为一般人的出生呢，都是由一男一女结合所生下来的，一个女人怎么能自己生出孩子呢？原来这是指着童女怀孕说的。耶稣基督不是经由一般人的途径生到世界上，不然的话耶稣也跟我们一样，一生下来就是罪人，就有罪性，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然而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玛利亚生下来的，所以他跟我们不一样。圣灵感孕表示他的源头是出自于神，借着人所生的，是与人有关而与罪无关，他没有带着罪性，他是完美的，是完全的，是从另外一个源头来的，所以他有资格去担当世人的罪。神在创世纪预先说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是致命的伤，让蛇一倒不起，因为伤了头，那是表示耶稣基督要彻底败坏撒旦的诡计，在十字架上伤了他的头，撒旦的权势彻底的粉碎了，耶稣基督把他践踏了，只是蛇也伤了他的脚跟，耶稣基督受了脚跟的伤害。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世人的罪受死，死后三天之后他复活了。原来远在伊甸园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就向人展示了他要拯救世人的计划。当然那个时候谁也不能明白，但是神知道那所指的是什么，而且神也积极地在做安排和部署的工作。读旧约历史，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奇妙又精心的安排和策划，极致时候满足，这么一句话就可以带我们去回顾历史上神种种奇妙的作为。这作为是从伊甸园的时候就开始了。其实神的部署那个经过是绝对不容易的，单单是安排童贞女玛利亚这件事就要费上许多年的时间。神要先拣选一个人，兴起一个民族，再选定某一个支派，他们经过许多代的繁衍，神保守了这一群人，让他们不受到外族的同化。因为预言记载耶稣基督是要从以色列族的犹大支派出来的， 因此神要一直在历史当中掌管，要保存犹大支派的纯洁才能被他使用。至于玛利亚呢，她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里头提到的女人的后裔当中的女人。她跟夏娃有着很大的不同，夏娃听从了撒旦的话，受了迷惑，被欺骗了，但是玛利亚却顺服神的话，愿意接受圣灵的感孕，她成为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让耶稣在她的体内身体当中孕育和诞生。这种未婚生子的情况在玛利亚来说，她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当圣经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它是指着神一直以来在历史当中所安排所部署的。当神开始计划他的这一切作为的时候，神拣选了一个人，一个合他心意合他使用的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创世纪十五章五节这里记载，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神从万人中拣选了亚伯拉罕出来，呼召他作为他要拣选的民族的始祖，从亚伯拉罕就发展出以色列民族来。神早就向亚伯拉罕预告说，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的无数。当时亚伯拉罕连一个儿子都没有，然而神的能力足可以改变一切，神向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日后果然应验了。之后虽然以色列人曾经下到埃及去，在那里经历了400多年为奴的生涯，但是神再度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在那里发展成为以色列国。所以如果我们要查考时候满足这句话，有很多神奇妙的作为可以一一述说的。神要部署好一切，选择好他要使用的民族，选择好弥赛亚降生的地点，要安排当时的政治、交通、社会、民生，甚至于语言、文化等等各方面的配合。因为弥赛亚降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必须按着最完美的计划来成就。神在他日期满足的时候，差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给人希望的信息、鼓励的信息、救赎、赦免和安慰的信息，这些都是人类所渴望所需要的。只有弥赛亚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叫人获得盼望和拯救，不再活在罪中。神为了拯救人安排好一个这么完善的计划，又按部就班地去完成，其中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去赞美神的奇妙，赞叹神的伟大，感谢他的慈爱。神把各种各样似乎没有关系的事情串联在一块儿，去成就他完美无瑕的计划。神从来不会错，神从来不会粗心大意，神从来不会忽略。时间如果是早一分晚一秒，都会酿成大错，或者使得所预言的无法成就。然而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掌管一切，安排一切，使各样事情都恰如神所预见的发生，这实在是奇妙的事情。好，当我们思想到圣诞节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不是从马槽的那一幕开始思想，我们是从万古之先神定计划的那个时刻开始思想到神的信实、神的不变、神的应许，他怎么样预备人类的救主弥赛亚的降生，好为世人担当罪孽。所以回到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节五节，保罗在这说呢，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耶稣的降生不但是应验了旧约有关耶稣基督要来的预言，并且这里的经文讲出了耶稣为什么要来，告诉我们其中的原因。前面我们说过了，从伊甸园开始，神已经给了人应许，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保守他所拣选的民族，让他们得蒙洁净，不受世俗的污染，然后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 为什么神要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呢？为什么神要在历史当中行这么多这么大的奇事，来保存犹大支派的纯洁，好让耶稣成为这个支派的后裔呢？原来神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是有一个特别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救赎世人，或者说要救赎我们，把我们从律法之下拯救出来，叫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以下，而是活在恩典当中。虽然主耶稣是由女子所生，这女子就是玛利亚，但实际上是神差了耶稣来。我们不要单单看表面的事情，我们更要知道那背后造作一切、安排一切的主，他的心意如何。耶稣之所以生到世上来，是因为父神差他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不止一次告诉门徒，是父神差他来的，他是奉差遣到世上来的。约翰福音20章21节，约翰福音20章21节，主耶稣更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基督并不是偶然的被生到世上，也不是巧合的到世上来，他乃是神处心积虑，经过特别长的时间的部署安排而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明白到，耶稣基督就是父神怀里的独生子，而他是神。因此当主耶稣降生到世上的那一夜，实际上就是神来到了人间，他取了人的身体，借着一个女子的怀孕而生到世上来。他绝对不是普通的凡人，乃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严格来说，就是神来到了人间，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在圣经里，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同荣同尊，一起同工的。圣经提到的道成肉身这个词，是特别用来形容耶稣基督降生的，是一个特别的词，不能用在别人身上。所谓道成肉身，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5到8节那儿所说的。腓立比书2章5到8节，保罗说呢，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章5到8节。原来发生在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夜，就是道成肉身实现在地上，神取了人的身体，并且是犯罪堕落以后失去原造的荣光那个身体，进入人间。神在人间，他就是耶稣基督，而且他在圣经一开始的时候被称为女人的后裔，他是由女人生的，并不是由男女结合生下来的。耶稣没有肉身的父亲，约瑟只是名义上的父亲而已，并没有血缘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是由圣灵感孕玛利亚生下来的。我们再看马太福音1章20节，马太福音1章20节经文记载，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也许不少人都会抗拒童女生子这个事情，认为这绝对不能发生，这太不合常理的，也没有医学根据。不错，这并不是一般普通的生育，这是一个神迹。童女没有出嫁，没有跟任何男人发生关系，就自己生出孩子，在历史上仅此一次。所以耶稣基督独特的身份，他是没有带着罪来到世上的，这是人间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他是神迹，是显明了神的大能大力。神之所以要耶稣基督以超自然的途径降生到世上，因为只有这样，耶稣基督才有资格替人赎罪。加拉太书刚才的经文说呢，耶稣生在律法之下， 这说明耶稣进入世界，成为一个犹太男子，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里，并且尽他所能的要守一切的律法。从来没有人能守全律法，但是耶稣基督是例外，他守全了律法。正像耶稣基督自己在马太福音5:17所说的，马太福音5:17记载，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基督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耶稣之所以到世上来，是因为所有生到世上来的人都是带着罪的，都是罪人，只有耶稣例外。耶稣不是从肉身的父亲约瑟来的，所以他不算是亚当的后裔，他是由圣灵感孕玛利亚生的，所以有神圣纯洁的性情。耶稣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一生没有罪，所以能代替人担当罪。主耶稣是代替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在十字架上为世人付清了一切的罪债，把人从律法的咒诅底下拯救出来。这就是神在人间，神成了肉身住在人间的目的。他向世人显示真理，他的话就是真理，因为他就是真理的本体。另外一方面，耶稣又是神完全和最高的启示，他把神有形有体的全然启示在世人面前，叫人认识他，就是认识了父，看见他就等于看见了父一样。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耶稣进入一个黑暗、邪恶和瞎眼的世界里，但同时犹太人又是对神充满着期待，因为他们从旧约的预言当中知道救赎主弥赛亚要降临，要拯救他们，这是以色列人切切期待的。可惜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自己的地方，来到他们中间，却不是以他们所期待的方式出现。犹太人因此无法接受耶稣，因为不是他们所要的，他们就厌弃他。耶稣知道他在世上的使命是要拯救世人，要赦免世人的罪。耶稣怎么样成就他的使命呢？在彼得前书1:18-19，彼得前书1:18-19经文记载，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耶稣必须受害，因为他就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成为代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血。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从夏娃的时候开始，直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赎为止。耶稣的使命就是代替罪人受死，为世人付清罪债。耶稣付出了他的生命，流出了他的宝血，满足了神对律法的要求。他以自己完全的生命来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他牺牲自己的生命，流出自己的血，这血是圣洁无罪之人的血，因此可以替我们这些罪人赎罪。只有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才有洗罪的功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为神只接纳耶稣基督的代死是有功效的。神接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因为他付清了人一切的罪债，他为人偿还了罪债，他所流出的血能洗净你跟我一切的罪。我们不能救自己，也没有人能救我们，我们无法靠自己与神和好，我们也不能叫自己诚意，叫自己成圣，叫自己得救。但是这一切，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就成就了，就发生了。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我们自己无法完成的事。弟兄姐妹，即使如此，圣诞的信息是什么呢？圣诞节就是纪念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大事，神差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人间，为了拯救罪人。这就是主耶稣他来的原因。 除了主耶稣为了拯救人类之外呢，保罗提到第二个原因，就是耶稣要来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得以进入神的国里。不但如此，当我们的罪得着洁净之后，我们就从黑暗的国度转移到光明的国度。每一个相信接受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相信耶稣使我们的人生更有了180度的转变。可能有人就问了，信耶稣有什么转变呢？首先是性情上的转变。哥林多后书5:17，保罗在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跟信主之前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有了新的性情，新的生命，人生有了新的开始。所以信耶稣是我们人生的转捩点，这也是救恩的重点所在。信耶稣除了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之外，还是我们得到了新的地位。我们得着称义，神宣称我们是义人，看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那样的圣洁公义。罗马书5:1，保罗说呢，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在不信耶稣之前，我们在神面前是个罪人，是该死的，是受咒诅的。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义人，不再被定罪，神称我们为义，我们的地位改变了。第三样的改变，就是我们不再是离开神的浪子，乃是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被神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归神所有。在约翰一书3:1这儿，使徒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不但如此，我们永恒的将来也得到了改变。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之后，叫我们获得永生的确据，叫我们知道将来的归宿。约翰福音10:28，主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好，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能得到这么多的转变，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这是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好，今天的讲题，圣诞节的真意义，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只有相信了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才知道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才懂得怎样庆祝圣诞节。若没有和耶稣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12月25日只不过是一个假期而已，没有别的意义。但愿我们在圣诞节期间都能够认真思想到圣诞的真意义。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